今日嘅经文系选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
请 听我用广东话读。
请听弟兄用广东话读。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圣经一段读毕。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梁淑允传道喺我哋当中正道。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梁淑允传道在我们当中讲道。
讲题系与耶稣为友。
今天的讲题是与耶稣为友。
请梁传道，由陈伟伟姊妹传译。
请梁传道由陈伟伟姐妹翻译。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能 与你们在一起崇拜，
感谢神可以同你们一起敬拜。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同在，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聆听你的话，好让我们愿意以顺服的心遵从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994年，我去了美国。
1994年，我去了美国。
当时很高兴能以电子邮件和朋友交流。电子邮件是在90年代开始大众化。
当时我高兴可以用电子邮件和朋友交流。当初电子邮件是90年代开始大众化的。
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
因为信封。邮票、信纸的费用都省了，
因为可以悭翻信封、邮票、信纸嘅价钱嘅钱。
而且一旦发了电子邮件，等不多久就得到回应。
因为而且一旦发出咗电子邮件，好快就收到回应。
那今天呢？除了电子邮件，还有 WhatsApp、IG、微信、微博，很多很多不胜枚举的线上平台可以。
今日除了电子邮件之外，我哋仲有 WhatsApp 啦、有 Facebook 啦、IG 啦、微信啦，不胜枚举嘅线上联络嘅平台。
你我很容易的就把信息发出去，无论是用文字或图片，一旦信息发出去了，朋友或是你的追随者就很快的接到你的信息。
今日我哋都好容易咁将信息发出去，不论系文字或者图片。一旦发了出去，朋友或者是你的追随者就很快收到你的信息。
那透过手中握着那部手机，他们会很快的给你一个回应。
透过手中的手提电话，他们很快就作出回应。
所以现在的通讯方式，使我们的生活添加了几分色彩。
现在的通讯方式使我们的生活都添加了不少的色彩。
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错误观念，
同时也都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方便、容易和快速的交通会令我们忘记友情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培养的。
因为很方便、很容易同埋好快速的交通会令我们唔记得咗友情是需要时间同埋精力来培养的。
那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约翰福音十五章。
今日嘅经文是取自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先回顾一下十五章之前耶稣做了和说了些什么。
我们先回顾在十五章之前耶稣讲过和做过什么呢？
约翰福音十三章和十四章记载了。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就记载了。
耶稣洗了门徒的脚。
耶稣洗了门徒的脚。
他预言自己会被加略人犹大出卖。
他预言自己会被加略人犹大出卖。
也预言彼得不认耶稣。
亦都预言了彼得会不认耶稣。
耶稣也再一次的确认自己是从神而来的。
他亦都再次确认自己是从神而来的。
也只有他能把人带到神那里去。
亦都是只有他才可以从人带到神那里去。
耶稣还答应当他离去的时候就会派圣灵到他们中间。
耶稣也都答应了他们当他走了之后就会差派圣灵到他们中间。
这个时候他是将面临死亡，所以他要把最重要的事物交托门徒。
因为他当时是面对死亡，所以他要将最重要的事交托给门徒。
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是如何看待他与门徒的关系，而从中学习功课。
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是怎样看待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而从中学习重要的功课。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第一，与耶稣为友是能享有无止境的友情。
第一，与耶稣为友是能享有无止境的友情。
在第十二节，他命令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就如他爱门徒。
在第二十二节，他就命令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就好像他爱门徒一样。
他用的字是命令，这不是一个提议，也不是一个要求，是命令。
他用的字是命令，这个不是一个提议，也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命令。
他们必须遵从命令。
他们必须跟随这个命令。
其实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发这个命令。
其实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发这个命令。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 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在十三章三十四节和十五章十二节里，我们看到耶稣把自己树立为楷模。
在第十三章和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和十五章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将自己树立成一个榜样。
在耶稣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楷模。
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的是完美的榜样。
约翰一书也是门徒约翰写的。
约翰一书也是门徒约翰所写的。
在他年迈的当儿，他写道，
在他年老的当年，他就写道，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在世上神的代表，他的儿子耶稣就是爱的真谛。
在世上神的代表，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爱的真谛。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的命令指出了门徒相爱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的命令指出了门徒相爱是对社群社会有影响力的。
别人看到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表现的爱，就会知道什么是真爱。
别人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上所表现的爱，就知道什么叫做真爱。
那非基督徒一看就会认得出他们是属于耶稣的。
非信徒一看就知道他们认得出他们是属于耶稣的。
耶稣在十三节还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比这个大的。
喺十三节咧，耶稣仲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在古时希腊，他们认为最理想的朋友是一个愿意为朋友舍命的人。
在古时的希腊，他们认为最理想的一位朋友就是一位愿意为朋友舍命的人。
在耶稣还没降世的几百年前，有一位出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道，
在耶稣还没降世的几百年前，一位出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道，
心中有爱的才会愿意为他人舍命，
心中有爱的才会愿意为他人舍命。
到了耶稣的时代，那时的社会境况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到了耶稣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耶稣生活在有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的世界。
耶稣就生活在有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的世界。
希腊哲学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
希腊哲学更加是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
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多次得纠正和反驳希腊哲学带来的错误教义。
在新约，我们都见到多次见到使徒保罗在矫正和反驳希腊哲学所带来的错误教义。
所以当耶稣说到这崇高的友谊定义时，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当时耶稣讲到这个崇高的友谊这个定义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真正的朋友是一位愿意为你丢下生命的人，因为你的性命对他来说是很宝贵。
真正的朋友是一位愿意为你丢下自己生命的人，因为你的性命来讲，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
当然他们会渴望有如此理想的朋友，
当然他们很渴望有这么理想的朋友。
不过我们也想象得到，不是每人都急着去排队为朋友去死。
不过我们都想象到，不是人人都急着排队为朋友去死的。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话的对象是他自己挑出来的门徒。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所 说话的对象是他自己挑出来的门徒。
在这个段落，犹大已不在场。
在这个段落，犹大已经不在当中了。
十一人当中有彼得。
十一个人当中有彼得。
满腔热忱急性子的彼得。
满腔热诚急性子的彼得。
我们来看一看彼得是如何表达他对耶稣的忠心。
我们看看彼得是怎样表达他对耶稣的忠心呢？
彼得说，众人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晚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马太福音的记载不仅告诉了我们彼得很强力地宣布他对主的忠心，
不单止告诉了我们彼得很强力地宣告他对主的忠心，
也提到其他的门徒的回应，
也都提到其他门徒的回应。
至于那早已经有念头出卖耶稣的门徒呢？
至于那个一早已经有念头去出卖耶稣的门徒呢？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到犹大离去，去见祭司和法利赛人，为了安排出卖耶稣的事。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就见到犹太的离去，去见祭司和法利赛人，为了安排出卖耶稣的事。
耶稣知道犹大会为了30块银钱出卖他。
耶稣知道犹太会为了30块银钱出卖他。
这个犹大是与耶稣同行3年的门徒，与耶稣一起服侍，每天一起吃饭谈话，更是看到耶稣对人的爱心。
这个犹大是与耶稣同行了3年的门徒，与耶稣一起去服侍，每日一起吃饭 聊天，更是看到耶稣怎样对人的爱心。
虽然犹大已经跟耶稣经历了几年的美好时光，他的心却没有改变，更不要说得上爱耶稣。
虽然犹太已经跟着耶稣经历了 几年美好的时间，但他的心也没有改变，更说不上要爱耶稣。
但耶稣依然爱他。耶稣如何对犹大和其他的门徒是没有差别的。
但耶稣仍然爱他，耶稣如何对待犹太和其他的门徒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耶稣赋予的友情是没有止境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付出的友情是没有止境的。
耶稣虽然知道门徒不忠心，很不可靠。
虽然耶稣知道门徒不忠心，不可靠。
在他受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弃他。
在他受刑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他。
彼得还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朋友。
彼得还三次否认了他是耶稣的朋友。
耶稣仍然爱他们，甚至为他们死。
耶稣仍然爱他们，甚至为他们而死。
其实我们也不就像耶稣的门徒吗？
其实我们不就是好像耶稣的门徒吗？
我们同样的看不到自己的瑕疵和软弱。
我们同样的看不到自己的瑕疵和软弱。
还时常信口开河的答应神。
还经常信口开河地应承神。
耶稣爱他那一群不可爱的门徒。
耶稣爱他那一群不可爱的门徒。
他同样爱我们这群不可爱的当代门徒。
他同样爱我们这一群不可爱的当代门徒。
很多次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会跌倒犯罪。
很多次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会跌倒犯罪。
可能别人还看不出，他们还称赞我们。
可能人家看不出来，他们还称赞我们。
而神的爱和恩就在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当中展现出来。
而神的爱和恩呢，就在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当中展现出来。
当我们到神面前来，凭着耶稣的死所取得的义，祈求他的宽恕，神就赦免我们的罪。
当我们到神的面前，凭着耶稣的死取得义，祈求他的宽恕，神就赦免我们的罪。
看一看历史的记载。
看看历史的记载。
除了犹大自尽，耶稣另外的十一个门徒大多数是为了信仰而殉道。
除了犹大的自尽，耶稣另外那十一个门徒大多数都是为了信仰而殉道。
为什么这些之前懦弱的门徒会变得不怕死呢？
为什么这些之前这么懦弱的门徒会变得不怕死呢？
耶稣从天而来的友情是一份无止境的爱。
耶稣从天而来的友情是一份无止境的爱。
这爱是有转化生命的力量。
这个爱是有转化生命的力量。
他们感受到耶稣是那一位理想的良友。
他们感受到耶稣就是那位理想的良友。
他肯为背弃自己的朋友而摆上生命。
他肯为了背弃自己的朋友而摆上了生命。
而且这位主也有能力从死里复活。
而且这位主也有能力从死里复活。
这一切足以给耶稣的门徒超然的勇气，也让他们愿意为耶稣牺牲性命。
这些一切足以带给耶稣的门徒超然的勇气，也都让他们愿意为耶稣牺牲性命。
第二，与耶稣为友是带有责任的。
与耶稣为友是带有责任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包含着期望和要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包含着祈求、期望和要求。
就拿友谊关系和伙伴关系做个比较。
就拿友谊的关系和伙伴的关系做个比较。
伙伴关系是依着条规或是法律条件，通常有合约来绑定。
伙伴的关系是依着一些规条或者法律的条件，通常都是由合约来绑定。
当事务办好了，伙伴关系也就可以结束。
当事务办好了，伙伴的关系都可以结束了。
相对来说，友谊的发生是因为两人相处得很好。
相对来说，友谊的发生是因为两人相处得很好，
而且当双方都愿意下功夫培养感情、培养友情，还有可能一生一世为友。
而且呢，如果双方都愿意下功夫培养友情，还可能有一生一世的友情呢？
关键是友谊不需要合同，
关键是友谊不需要合同，
但还是需要共同维系，
但是呢也都需要共同去维系，
所以是有要求的，要不然关系就会破裂，
所以是有要求的，如果不是关系就会破裂。
在十四节里，耶稣说明了他对门徒的要求。
在第四十四节，耶稣就讲了他对门徒的要求，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门徒虽然很多时候不完全明白耶稣，但他们还是认得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门徒呢，虽然很多时候都不完全地明白耶稣，但他们还是认得耶稣是从神那里而来的。
彼得说过，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他们愿意遵从耶稣。
彼得呢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归从谁呢？所以呢，他们是愿意遵随耶稣。
耶稣在十四节是确认了他们是耶稣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切实的跟随耶稣，遵循耶稣所吩咐的。
耶稣在十四节确认了他们是耶稣的朋友，因为他们切实的是跟随耶稣，遵行耶稣所吩咐的。
接下去耶稣表明了他把门徒当作朋友。
跟着来，耶稣就表明了他将门徒当作朋友。
在圣经里，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耶稣这样说。
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也都是唯一一次耶稣这样讲。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其实耶稣从来就没有称他的门徒为仆人，一直以来他们是门徒。
其实呢，耶稣从来都没有称他的门徒为仆人，他一直以来都是叫他们做门徒。
就像武侠小说的武林高手，人人都愿意拜他为师，成为他的徒弟。
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武林高手，人人都愿意拜他为师，成为他的徒弟。
耶稣的门徒就是徒弟，
耶稣的门徒就是徒弟。
他们从这位老师身上不是学武功，而是学习神与人的关系。
他们从这位老师身上学的不是武功，而是学习神和人的关系。
那耶稣为什么会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呢？
咁耶稣点解会话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呢？
他的用意，对不起，他的用意其实是做一个对比，以仆人和朋友的对比。
其实佢嘅用意咧系要做一个对比，以仆人同埋朋友做对比。
仆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仆人嘅责任系乜嘢咧？
他们的主要的事务就是服从主。
佢哋主要嘅事务就系服从主人。
主人有什么吩咐？
主人有什么吩咐呢？
他就要 不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仆人就不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仆人关注的是，
好仆人关注的是，
主人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就去做。
主人你要我做什么呢，然后就会去做。
没有主人会对仆人完全透露他的心声，
没有主人呢会完全对仆人透露他自己所有的心意。
相反的，朋友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相反的，朋友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朋友也会坦诚相交。
朋友呢，也都会坦诚相交。
耶稣三年的事工，天天与门徒相处，透露自己所思所想的。
耶稣三年的事工，天天都与门徒相处，透露自己所思所想的。
耶稣的教义常常只是对门徒解说，成天跟随耶稣的人群就没有享有这种同等的福分。
耶稣的教义呢，常常只是对门徒解释，那些成日跟随耶稣的人群呢，就没有这个享有同等的福分了。
当耶稣知道他要面临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当耶稣知道他要面临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
他就向门徒透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他就向门徒透露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更是要求他们的陪伴，
更是要求他们的陪伴。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警醒。
很明显的，耶稣真正的把他的门徒作为好友。
很明显的，耶稣真正地将他的朋友当作好友。
这等亲密的关系是超越了师徒关系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这样亲密的关系是超越了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那耶稣要他们遵守什么、吩咐呢？
耶稣要他们遵从什么吩咐呢？
在十五节的下半段，耶稣指出他从天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了门徒。
在十五节的下半段，耶稣指出他从天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了门徒。
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施工焦点是天国的来临。
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施工的焦点是天国的来临。
天父对人的爱，
天父对人的爱，
和世界的救赎计划，
和世界的救赎计划。
所以这些他都告诉了门徒。
这些呢，他都告诉了门徒。
耶稣是天父深爱的儿子，他是最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心声。
耶稣呢，是天父深爱的儿子，他最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心声。
他负责重任来到世上，
他负责重任来到世上，
还传递了天父要对我们说的话，
还传递了天父要我们说的，对我们说的话。
所以他吩咐的门徒要负起责任，要服从他的话。
所以他就吩咐了门徒要负起责任，要听从他的话。
我们是现代的门徒，也必定要服从。
我们是现代的门徒，也都必定要服从。
那第三，与耶稣为友会带来无尽的福分。
第三，与耶稣为友会带来无尽的福分。
要成为耶稣的朋友，不是主人的，不是人，对不起，不是人的选择。
要成为耶稣的朋友，不是人的选择。
我们分享福音后，往往会问对方。
我们分享了福音之后，往往都会问对方：
你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
你要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吗？
感觉上是人的选择，
感觉上好像是人的决定。
在第十六节，耶稣声明是他拣选了门徒。
在第十六节，耶稣就声明了是他拣选门徒。
彼得多年后也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彼得呢，多年后亦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耶稣的门徒中有好几位被耶稣拣选的经历和过程都在福音书记载下来。
耶稣的门徒呢，有好几位呢被耶稣拣选的经历和过程都记在福音书记载了下来。
耶稣是有计划的去呼召每一个，就连加略人犹大也是被拣选的。
耶稣呢，是有计划地去呼召每一个人，就连加略人犹大也都是被拣选的。
神是要透过他拣选的人成就天国计划。
神呢，是要透过他所拣选的人成就天国的计划。
门徒该做什么才能成就天国计划？
门徒应该做些什么来成就天国的计划呢？
耶稣分派门徒去结果子。
耶稣分派了门徒去结果子。
说到结果子，我们就要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的前段。
说到结果子，我们就要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前段。
十五章的开始是说到耶稣是真葡萄树，而门徒是枝子。
十五章的开始就讲到耶稣是真葡萄树，而我们是枝子。
在旧约里，葡萄树是象征以色列。
在旧约里面，葡萄树是象征以色列。
以色列原本的任务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万民认识上帝。
以色列原本的任务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万民认识上帝。
但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令上帝非常愤怒，还得惩罚他们。
但以色列一再而再地犯罪，令上帝非常失望，亦都要惩罚他们。
虽然以色列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的，没有活出神所要求的圣洁，
虽然以色列没有完成到神所托付的，没有活出神所要求的圣洁，
但人子耶稣来到世上，他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
但人子耶稣来到世上完全符合了上帝的心意。
他就是那真葡萄树。
他就是那个真葡萄树。
三年来跟随葡萄树，他们因耶稣教的而被洁净了。
三年来他们跟随真葡萄树，他们因着耶稣的教导而被洁净了。
门徒就是葡萄树的枝子。
门徒就是葡萄树的枝子。
他们要藏在葡萄树上就能结果子。
他们要时常在葡萄树上就可以结果子。
因为真葡萄树施予生命和属灵的力量，结果子更是长存的果子。
因为真葡萄树施予生命和属灵的力量，结的果子更是长存的果子。
相反的，背叛耶稣而不愿意悔改的门徒犹大，就是第六节所描述的枝子。
相反的，背叛耶稣而不愿意悔改的门徒犹大，就是第六节所描述的枝子。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
作为耶稣的朋友的确是有福的。
作为耶稣的朋友的确是有福的。
耶稣应许了门徒，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无论向天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耶稣应许了门徒，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他们。
因为门徒的任务是属灵的工作。
因为门徒的任务是属灵的工作。
所以会面对属灵征战，必定是要靠主的力量才能胜过一切的困难和挑战。
所以就会面对属灵的征战，必须要靠着主的力量才能够胜过一切困难和挑战。
虽然门徒还不知道他们将很快地遭受到试探和逼迫，
虽然门徒不知道很快他们就会遭受到试探和逼迫，
但耶稣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惊心动魄的事情会发生。
但耶稣知道接下来那几天惊心动魄的事就会发生。
所以在被差派的当儿，耶稣也提醒他们得依靠他这位良友和天上的父。
所以在被差派的那时候，耶稣也都提醒他们要依靠这位良友和天上的父。
祷告更是每个门徒强而有力的属灵工具。
祷告更是每位门徒应该有的强而有力的属灵工具。
新的信徒可能会误解，
新的信徒可能会误解，
我们可以随便要求神给我们所要的，
我们可以随便要求神给我们所要的。
耶稣不是说祷告允许你求神为你效劳，
耶稣说的不是祷告说允许神为你效劳。
任由我们的贪婪或自私的想法去求神赐我们要的，
任由我们贪婪或者自私的想法去求神赐我们想要的。
第16节的语境是门徒是被派去结果子，而且耶稣提醒他们必要藏在真葡萄树上。
第十六节的语境是讲到门徒是被派去结果子的，而且耶稣提醒他们必要藏在真葡萄树上。
这样一来，祷告上所求的都是被圣灵感化的。
这样讲到我所求的是被圣灵所感化的，
不是为了自私自利的欲望而求神的帮助，
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欲望而求神的帮助。
所以在结长存果子中，神是会喜悦的应许门徒所求的。
所以在结长存的果子中，神会喜悦门徒，应许门徒所求的。
最后在第十七节，耶稣重复他的命令。
最后就在第十七节，耶稣重复了他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这是第三次，耶稣提到他们要彼此相爱。
这个是第三次耶稣提到他们要彼此相爱。
可见耶稣是要他们牢牢记住这个命令。
我见耶稣要他们牢牢地记住这个命令。
到了这里，我们要问什么是长存的果子呢？
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长存的果子呢？
第一是生命的改变。
第一是生命的改变。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列出了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列了圣灵的果子。
圣灵果子是属灵的，是超然的由内心发出的。
圣灵的果子是属灵的，是超然地由内心发出的。
今天多样化的快速联系方式使我们来去匆匆。
今天多样化的快速联系方法令我们来去匆匆。
但是生命的改变是需要长期与耶稣为友才会结出果子。
但是生命的改变是需要长时间与耶稣为友才会结出果子的。
更不是我们拼命能争取的。
更不是我们搏命可以争取到的。
而是你愿不愿意降服于圣灵。
而是你愿不愿意降服在圣灵。
第二。
第二。
以口述说上帝的爱。
以口述说上帝的爱。
以生命为上帝服侍。
以生命为上帝服侍。
结长存的果子是和差传和宣教有关联的。
结长存的果子是和差传和宣教有关的。
很多基督徒误以为宣教是特别人选才参与的。
很多基督徒误以为宣教是一些特别的人去参与的。
如果不是宣教士，就只是以金钱奉献和祷告来参与宣教。
如果不是宣教士，就是只是可以用金钱和祈祷来参与宣教。
金钱奉献和代祷虽重要，但不完全。
金钱的奉献和代祷虽然是重要，但是不完全。
因为宣教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是有不同的形式。
因为宣教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是有不同的形式。
每个耶稣的门徒其实是被分派到不同的领域结果子。
每个耶稣的门徒其实是被分派到不同的领域去结果子。
有的是被派去宣教工厂。
有些是被派去宣教工厂。
有的是被派去职场为主做好见证。
有些是被派去职场为主做好见证。
当一个好律师或是一个好的士司机。
做一个好律师或者一个好的士司机。
有的是在家看孩子。
有些在家看小朋友。
无论主分派你到哪里，我们都是要为主而活。
无论主分派你到哪里，我们都是要为主而活。
新约里有很多所谓的平信徒，默默地为主，默默地为主结长存的果子。
新约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平信徒，默默地为主结长存的果子。
耶稣的门徒可作为我们的参考。
耶稣的门徒亦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他们不是一朝一夕成为教会历史的伟人。
他们不是一朝一夕这样成为教会的历史伟人。
他们多次跌倒，但愿意遵从耶稣。
他们多次跌倒，但愿意遵从耶稣。
所以都能成就耶稣所派他们去做的事。
所以都可以成就耶稣所派他们去做的事。
我们也会软弱。
我们都会软弱。
但耶稣说过。
但耶稣讲过。
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耶稣已经差你为他做事。
耶稣已经差你为他做事。
你就以言语、态度和行动传他的福音，把荣耀归给主。
你就以言语、态度和行动去传他的福音，将荣耀归给神。